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份关于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的资料。这场危机啊，希腊人自己叫 ecclesi， 就是危机的意思。从09年初一直到2018年底，影响特别大。
是，不光是希腊，整个欧元区都受到了震动。
对，那我们手头这份资料呢，主要信息源是维基百科。整理的挺细的，内容很多，经济数据啊，历史背景，怎么发生的，怎么应对的，还有社会影响什么的。
信息量确实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你捋一捋，看看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啥，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能给我们带来点什么思考。准备好了吗？
好，开始吧。
行，那我们先快速看一下这危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时间上差不多十年，对吧？
将近十年。
然后影响呢，就是很惨，普遍贫困，很多人丢了工作，房子也没了。
对，社会代价非常大。
政府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搞改革，搞紧缩。希腊经济那个衰退啊，说是所有发达经济体里最长的。
没错，这个记录确实是挺惊人的。
股市还被降级了，降到新兴市场。一直到就去年25年10月才刚开始被重新划为发达市场。
是，这个恢复过程很漫长，
政治上也乱了套了，社会矛盾也多了，还有就是好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跑了，就是所谓的人才流失。
不过资料后面也提到了，说到24年好像大部分人回来了。
对，这个算是个好消息吧。那债务归我呢，最厉害的时候，比如15年那会儿，总债务有大概3200多亿欧元啊，
3230亿欧元。
人均摊下来好像是3万欧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好像比金额组织平均水平还低点儿。
单看人均是这样，但关键不是绝对值，关键是这个债和它整个国家经济总量，就是 GDP 的比例。
哦，就是说债务占 GDP 的比重太高了。
对，这个比例高得吓人，这才是核心问题。
明白了。那好，这个危机是怎么就爆发了呢？
直接的导火索吧，可以说是2009年底那个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大衰退的冲击波。但这个更像是点燃了早就堆好的干柴。希腊经济本身就有它的结构性问题，这个是一个基础。
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产业结构啊，竞争力啊，这些。更要命的是他加入了欧元区。
哦，用了欧元。
对，用了欧元，他就不能用自己的货币政策了，比如说不能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或者让债务相对容易还一点，这个工具没有了。
这个限制很大，
非常大。但是在这些之上还有一个我觉得几乎是最关键的引爆点。
是什么？
就是数据的信任危机。
数据，统计数字。
对，就是后来大家才发现，希腊之前的政府长期在系统性的瞒报、粉饰真实的债务和赤字数据。
哇，这问题严重了。
对，这等于是信任彻底没了。你想想，比如说09年的财政赤字，一开始报出来的数字还不到最后实际数字的一半。
不到一半。
后来欧盟统计局用他们的方法重新一算。光是09年这一年的政府债务就从2600多亿一下子变成了差不多3000亿欧元，凭空多出来了11%。
天哪！
更要命的是，欧盟统计局其实在危机爆发前好几年，资料说04到09年至少5次就对希腊报的数字提出过疑问，说过他们的数据质量有问题。
早就指出来了。
对，但一直没解决。所以这种持续的数据黑洞等于说是给后面的市场恐慌、信心崩溃埋下了最大的雷。可以说不是债务数字本身第一个把市场搞垮，而是对这个数字的彻底不信任。
这个点很有意思啊，因为说到历史啊，资料里还提到一些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太一样的东西。
哦，比如呢？
比如说一般都说希腊人好像不太靠谱，老赖账，但资料说从1830年独立算起，希腊历史上真正主权违约的次数岂是比西班牙、葡萄牙还少。
哎，这个倒是没想到。
而且20世纪大部分时候，希腊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名列前茅的。
有个辉煌时期。
再看债务， 有个长时间的数据，从1909年到2008年，希腊政府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例是 60.2%， 这个数字比同期的英国、加拿大、法国都要低。
哦，那也不算特别高啊。
对，特别是加入欧盟前那30年，就是1951到1980年，平均才 19.8%。
哇，那很低了。
所以感觉希腊一直在抬高筑这个印象可能不太准确。高负债好像是比较晚进的事，特别是加入欧元区之后才突出的。
嗯，这个历史角度很重要，说明问题挺复杂的。加入欧元区呢，确实有好的一面，比如说贸易成本低了，做生意方便了。
对。
但反过来，你看，跟德国这种核心国家比，希腊这些外围国家，它的工资涨得快，但那个生产效率没跟上。
哦，就是成本上去了，但竞争力没上去。
对，结果就是产品在国际上不好卖了，反映到数据上就是经常账户逆差，简单说就是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有多大？
资料说0809年那会儿，这个逆差占到了 GDP 的15%左右，非常吓人。
15%。
同时呢，政府花钱也厉害，预算赤字也在涨。09年修正后的数字也是 GDP 的15.1%。
这等于是双赤字啊。
没错，贸易和财政都是大窟窿。这就意味着希腊非常依赖外面的钱，就是要不停地借钱或者吸引投资进来，才能把这个窟窿补上。
所以当全球金融危机来了，然后希腊自己那个数据造假的问题又爆出来。
对，这就凑到一起了。
之前还能借到的钱一下子就没人敢借了。
说对了，经济学上管这个叫突然停止。全球钱根收紧，欧洲那些大银行、大投资人一下子就特别怕风险了，开始把钱从希腊这些地方抽走。同时呢，希腊政府管理混乱，数据造假，这些坏消息一出来，谁还敢买你的国债啊？就算买，也要你付非常非常高的利息，
借钱成本飙升。
对，结果就是希腊突然发现，哎呀，借不到钱了，或者说借不起钱了，没法补那两个巨大的窟窿了。
那他又不能让自己的货币贬值，就是说外部贬值这条路走不通。
是。
那他还能怎么办？
这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一条非常痛苦的路，叫内部贬值。
内部贬值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既然货币不能对外贬值，那就只能在内部压低成本，最主要的就是压低工资、养老金这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变得便宜点，恢复一点竞争力。
压工资。
对，资料里有数据，从2010年中到2014年，希腊的工资水平大概被砍掉了差不多28%，
将近1/5啊。这听起来就很残酷啊。那实际后果怎么样？
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是方方面面的。
比如说，
首先工资砍了这么多，老百姓没钱了，消费就急剧萎缩，整个经济就掉头向下， GDP 暴跌，陷入了那种非常深的衰退。其次，经济不行了，政府收税也困难了，税收收入也跟着大降，这反而让那个减少赤字的目标更难达到了，
恶性循环了。
对，第三点，这个特别讽刺，你看政府拼命砍开支，对吧？但是因为经济衰退太厉害，GDP 这个分母，就是经济总量，它缩得更快。
哦，
结果就是债务处于 GDP 这个比例，反而从09年的127%一路涨到了179%。
越减负担越重。
没错，减脂反而让负债率更高了。最后一点就是失业。失业率一下子就爆了，最高的时候差不多25%，四个能工作的人里就有一个失业，年轻人更惨。
哎，真是。那除了这些宏观的欧元区层面的因素，希腊国内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长期问题，也加剧了危机，比如政府花钱方面。
对，资料里提到了，说自从1974年军政府下台搞民主化以后，希腊历届政府为了说好听一点是稳定政局，安抚左翼选民，就习惯搞赤字财政，
花钱大手大脚。
大量的钱用在养一个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还有比较优厚的养老金和福利，还有就是军费开支一直很高。
军费？
对， 有个数字，2008年，希腊是欧洲买常规武器最多的国家，军费占 GDP 的比例在欧盟是最高的。
哇！
资料还对比了一下，04到09年，政府的肌肉开支，就是不算还利息的那些开销，涨了87%。但同一时间，税收收入才涨了31%。
这缺口也太大了。
是啊，这明显是撑不下去的。
那另一面呢，收钱这边税收呢，
这也就说到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就是税收漏洞特别大，逃税漏税还有腐败，很普遍。
这个好像是老问题了。
对，老大难。报告估计希腊有个很大的引子经济，就是不上税的那些经济活动，12年的时候占 GDP 的24.3%。
四分之一。
嗯，虽然之后好了一点，但比例还是很高。还有一个特点，希腊那个体户特别多，就是自己做小生意的。13年的时候，比例是欧盟平均的2倍多。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逃税。
嗯，监管难。
有个估计说，到15年，希腊人在瑞士银行藏起来没报的钱，可能高达8000亿欧元。
8000亿，
还有增值税，就是那个 VAT， 收不上来的比例特别高。14年的时候，实际收到的比应该收到的少了28%，这个漏损率大概是欧盟平均水平的2倍。
哇，这税要是能收上来，
可不是嘛？听起来这税收问题确实很要命啊。那希腊政府后来有没有想办法堵这些窟窿呢？
有，压力大了也得做点事儿。比如跟瑞士签了个协议，交换税务信息，就是要把藏在瑞士的钱给弄透明。这个协议16年批了，18年生效了。
嗯，这个有用吗？
理论上应该有帮助。在国内呢，他们就大力推银行卡支付。17年的时候还强制很多商家，包括小店，都必须装那个 POS 机，就是刷卡机。
哦，减少现金交易。
对，目的就是减少现金，这样交易记录就清楚了，想逃税就难一点，提高透明度。
好，我们再说回那个数据问题。你刚才说信任危机是关键引爆点，资料里是不是还有更多细节？
对，这个事儿吧一直没完，而且挺绕的。欧盟统计局不光是反复说希腊数据有问题，方法不对，算错了什么的，甚至还很不客气地提到有政治干预。
政治干预统计数据？
嗯，2000年有个调查报告，话说得非常重，直接说希腊的数据质量离欧盟标准差太远了，甚至还感慨说欧盟的法规当初都没料到，会有成员国故意报错甚至欺诈。
哇，话说这么重。
资料还提到，像高盛这种大投行，用了一些很复杂的金融工具，比如那个表外货币互换什么的，帮希腊政府在账面上藏了一部分债。
还有这种操作？
嗯，虽然说别的国家，像意大利也用过类似的方法在规则边缘操作，但关键是后来欧盟规定说这些东西必须报上来，希腊政府没如实报。
哎，这就……
对，后来这些数据不是被大幅度修正了吗？就在希腊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还打官司。
嗯，
比如说那些复杂的金融交易成本到底该怎么算？为什么要把这些成本追加到某几年的赤字里头去？争议特别大。虽然官方有解释，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叫乔治乌，还被起诉了，说他损失国家利益什么的，压力巨大。虽然最后大部分罪名都不成立。
真是够乱的。
是啊，反正最后这一系列纠正加起来，让希腊官方公布的那个公共债务数据大概又多了10个百分点，这下市场就更黄了。
好了，有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后面发生的事儿了。结构有问题，又被欧元捆住手脚，数据还一塌糊涂，内外都不平衡。当市场信心彻底垮掉，借不到钱的时候，就只能求救了。
对，时间到了2010年4月。数据问题一曝光，那些信用评级机构就把希腊国债评为垃圾级。
垃圾级，
这就等于说私人市场的大门彻底关上了，再没外援，国家就真要破产了。
嗯，
所以没办法，第一次救助计划2010年5月就出来了，就是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 IMF 所谓的三驾马车
Troika。
对， Troika， 他们联手给了希腊1100亿欧元的贷款，但这钱不是白给的， 条件非常苛刻，
就是紧缩。
对，要大幅砍开支、加税、搞结构性改革，比如劳动力市场、养老金，还要大规模卖国有资产、搞私有化。
这些措施一出来，希腊国内肯定砸锅了吧？
那是，马上就是大规模的抗议，甚至还有暴力冲突一直没停。
嗯。
但是呢，经济衰退比预想的厉害得多，希腊政府执行改革也磕磕绊绊，效果不好。第一次给的钱很快就不够用了，
又不够了。
对，所以到了2012年就搞了第二次救助。
嗯，
这次又加了1300亿欧元贷款，里面还有48亿是专门给快破产的希腊银行注资的。
嗯，这次救助里面还有个大事，就是逼着私人财权人也得承担损失，就是你说的那个 haircut。
对，强制减记。
嗯，那些买希腊国债的银行啊、基金啊，被迫接受了本金打折，砍掉了53.5%，差不多1000亿欧元的债务就这么没了，据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债务重组之一。
哎，这个力度很大了。
但还没完，到了2015年，那个反对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上台了，领袖是7+。
嗯，记得当时动静很大。
他上来就说要跟三驾马车诚信谈，不认旧账。结果谈崩了，然后齐普拉斯就搞了个全民公投，让老百姓决定接不接受债权人提出的新救助方案。
公投结果呢？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61% 的人投了反对票，拒绝了紧缩方案。
哇，那不是跟债权人彻底闹翻了？
可不是嘛，这一下把危机推到最高潮了。欧洲央行那边立刻就停了给希腊银行的紧急贷款，希腊只能搞资本管制，银行关门好几个星期，
钱都取不出来了。
对，6月底的时候，希腊还没按时还 IMF 的钱，成了第一个对 IMF 违约的发达国家。虽然过了20天又补上了。
当时希腊退欧的说法特别响。
对， Grexit 风险空前高。但是呢，最后在国家快崩溃的边缘，内外压力都太大了，齐普拉斯政府还是妥协了，
还是接受了。
嗯，跟债权人达成了第三份救助协议。但有意思的是，这份协议的条件跟之前被公投否决的那个好像有些地方还更严了。
啊，这份
救助计划又搞了3年，一直到2018年8月才算正式结束。希腊拆船告别了长达8年的救助势灾。
哎，这一路真是太曲折了。那贯穿着三次救助的核心就是那个紧缩政策，到底给希腊带来了什么？
嗯，资料里描述的景象确实挺严峻的。
从社会层面来看，代价太大了，无家可归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有报道说光11年就多了2万，贫困率也上去了，到16年快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3？
家庭压力巨大，精神健康问题很突出，甚至自杀率都明显上升了。有数据说2009到2011年涨了36%。这种时候，一些 NGO 还有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那个帮助流浪者的街头报纸 Sketcher， 还有像那个面包店 Venetis 给穷人免费发面包什么的，算是黑暗中的一点光吧。
嗯，那经济上呢，紧缩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争议就非常大了。一方面财政赤字确实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代价就是经济的灾难性萎缩。
萎缩了多少？
2008年到2014年 GDP 累计掉了超过1/4，26%还多。
我的天哪。
失业率长期在25%左右晃悠。同时呢，为了完成减赤目标，税负加得非常重。有研究说，最穷的那批家庭税负负担增加了300多倍。
337%。
对。337%。很多人批评这个税收政策，说它不公平、太复杂，还老变，结果不但没刺激经济，反而可能把经济活动给压死了，甚至逼得更多人去逃税。
这好像适得其反了。
有这种可能。政治上呢，紧缩也把希腊的政治格局彻底给掀翻了。
哦，怎么说？
因为长期搞严厉紧缩，老百姓受不了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反紧缩运动。原来那两个传统大党，就是中间偏右的新民主党和中间偏左的泛西社运，因为支持或者执行紧缩，民心尽失，一下子就垮了。
嗯，
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个极进左翼联盟 Syriza， 迅速崛起还上了台，还有那个极右的甚至被说是新纳粹的金色黎明党一度成了议会第三大党。
政治变得很碎片化。
对，碎片化，搞联合政府成了常态。
那当初推行紧缩的三驾马车，他们后来有没有反思？
这个很有意思， IMF 后来确实做了重要的反思。
哦，
IMF 在后面的报告里承认，他们当初设计方案的时候大大低估了财政紧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说的财政乘数，他们估错了。
估错了乘数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没想到砍政府开支或者加税对整个经济的拖累会那么大，希腊被要求的那个财政调整幅度比其他国家都大得多。结果呢，这种过度的紧缩可能反而通过把经济 GDP 分母扼杀得太厉害，让那个降低债务 GDP 比例的目标更难实现了，甚至起了反作用。
连 IMF 自己都承认可能搞错了方向。
至少是力度和方式上有反思。
好，那我们再聊聊这场危机里的另一个关键角色，德国。德国的角色一直争议很大，对吧？既是主要的出钱方，又是被批评的最狠的。
对，德国确实是核心。资料里也列了关于德国作用的不同说法，我们尽量中立的看。德国是欧元区老大，怎么就他说了算的分量很重。有种观点认为，德国其实从危机里捞到好处了。
哦，怎么说？
比如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怕，钱就往德国跑避险，就把德国国债利率压得很低，德国借钱成本就低了，然后欧元贬值了，对德国这种出口大国是有利的。有研究估计德国因此多赚了好几千亿欧元，还有他借钱给希腊这些国家也收利息嘛。
有道理，但批评的声音也很多。
非常多，主要批评他太顾着自己国家的利益，比如就是要保持低通胀，财政有盈余，不愿意调整自己的政策来帮整个欧元区平衡一下。
比如说让德国多花点钱，涨点工资。
对，刺激内需，多买点南欧国家的东西。但德国不太愿意。还有人批评他利用在欧洲央行的影响力，推行符合他自己利益的政策。最主要的就是批评他强加给希腊这些国家过于严厉，没必要，甚至起了反作用的紧缩。
资料里还提到说德国有点虚伪啊。
有这种说法，比如指出德国自己历史上也违反过欧盟的财政规定，赤字也超标过。还有人说危机前德国的银行也贷了很多钱给南欧国家，有点不负责任放贷的意思，本身也是造成问题的推手之一。还有历史学家翻旧账，说德国才是20世纪最大的债务违约者，二战后还被大规模减免过债务。
伦敦债务协定那个事儿。
对，另外还有个挺讽刺的，德国一边批评希腊腐败，但德国公司卖武器给希腊，比如潜艇什么的，也卷进了包存腐败和贿赂丑闻。
哎，这
政策理念上分歧也很大，德国就坚持希腊你们必须搞内部贬值，勒紧裤腰带，降工资，才能恢复竞争力，没别的路。
但很多人不同意，
他们觉得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顺差国，自己也得调整，比如容忍高一点的通胀，提高工资，多消费，这样才能帮希腊这些国家更容易的通过出口恢复过来。但德国基本没听。
这些争论和矛盾现实中有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在希腊这些国家反德情绪很严重，甚至影响到德国人去旅游。还有就是历史问题又被翻出来了，希腊政府有一阵子还正式向德国要二战赔款。
哎，搞得很僵。那经历了这么多，希腊现在怎么样了？
希腊在2018年8月算是正式毕业了，结束了救助计划，重新拿回了经济主权，这是个挺重要的标志。之后呢，他也慢慢回到了国际资本市场，而且还挺成功的。2019年发了10年国债，市场反应不错。20年甚至发了30年的超长期国债。
哦，说明市场信心恢复了一些。
对，而且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到去年2025年10月，它的股市也终于被重新归类为发达市场了。
算是在逐步走出来了。
可以这么说，当然那么多年的创伤不可能一下子就好利索。GDP 虽然在增长，但离危机前还有距离。失业率降了很多，但还是比欧元区平均水平高。不过有个好现象，就是之前那个人才流失好像开始逆转了，有些跑出去的专业人士开始回国了。
这倒是不错。
回过头看呢，资料也提到三驾马车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 IMF 好像一开始就觉得光靠紧缩不行，得给希腊减免更多债务才行。
嗯，
而欧盟这边特别是德国就更坚持要还钱，要严格遵守纪律，这种内部分歧也影响了救助的效果。
好了，那我们今天对希腊这场债务危机的探讨差不多就到这儿了。你可以看到这场 crisis 啊，真的不是一个简单原因造成的。
对，
它是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加上希腊自己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还有欧元区本身的一些机制缺陷，以及那个贯穿始终要了命的数字信任危机。
嗯，各种因素搅在一起。
对，是这些东西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危机发生以后，各方的应对，尤其是那个关于紧缩和救助的拉锯战，也极大的影响了事情的走向和最终的社会经济代价。
的确如此，希腊老百姓为这场危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这是没法否认的。而且关于紧缩到底有没有用，那个财政乘数是不是真的估错了，债务减免是不是必要，什么时候做最好，这些问题到现在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还在争论，连当初的救助方内部都有很深的反思。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现在来看依然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说面对主权债务危机，尤其是像欧元区这种大家用一种货币的地方，一方面要维护金融稳定，要强制执行财政纪律，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道灾难，要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还要促进可持续增长。这两者之间怎么才能找到一个真正有效而且社会也能接受的平衡点呢？
对，这个平衡太难找了。
从希腊这场拖了这么久代价这么大的危机里，欧洲乃至全世界到底应该吸取哪些具体的教训，才能建立起更有韧性也更公平的危机应对机制，避免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造成这么持久这么深的痛苦。这恐怕就是一 crisis 留给我们的最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东西了。